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不一样。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无论您是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在宁静的家中享受片刻的安逸，我们的节目都将陪伴您度过这段温馨的时光。我一直说家庭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港湾，因为无论我们走得多远，经历过多少的风雨，家呢始终都是我们心灵的归宿。在这里有我们最亲爱的家人，有我们最珍贵的回忆，有我们无法割舍的情感。在这个深夜，我们将一起倾听那些关于家庭的故事，分享那些关于爱的点滴。那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移民，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还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找到了平衡。我相信他的故事是无数移民家庭奋斗与坚韧的缩影，是每一个追梦人心中最深的期盼。我们的嘉宾和他的家人一如千千万万的移民家庭，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背负着对家乡的思念，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在这里，他们经历了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生活的挑战，但也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收获了新的希望。今晚我们就一起聆听他的故事，听他讲述他的创业之路，听他分享他在美国的生活点滴，听他诉说他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之道。他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奋斗史，更是每一个移民家庭的共同记忆。那在这个夜晚呢，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他的故事带给大家一些启发和感动。无论您身在何处，无论您的家庭背景如何，相信在他的故事中您都能找到共鸣，找到力量，找到希望。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林女士今晚给我们带来的她的故事。欢迎您，林女士，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
谢谢主持人。
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和您的家庭，可以吗？
好的，我是林女士，今年45岁，来自中国的上海。我拥有上海交通大学的工商管理学位。在移民美国之前，我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市场经理。我的丈夫也从事市场营销工作，我们在2005年结婚，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14岁，一个女儿12岁。我们一家在2015年移民到美国，现在已经在这里生活了9年。
哇，听上去是非常幸福的一家四口。那到这儿来了之后，您感觉生活上有什么和过去不一样的感受呢？
倒有些不适应，特别是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不过通过逐渐适应和学习，我们慢慢融入了这里的生活。现在我们觉得这里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机会很多，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总体来说，这是一段充满挑战但也非常值得的经历。
嗯， 听上去您夫妻二位在国内在中国的时候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工作，那么是什么促使您决定移民到美国来开始创业的呢？
在移民初期，我们发现很难找到符合我们饮食习惯和文化背景的餐馆和食品店，所以我们决定开一家提供正宗中式餐饮的餐馆，既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也希望能为社区中的其他移民家庭提供一个家。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家庭，也是为了帮助更找到家的感觉。
那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们是否有遇到比较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法律和商业环境的不同。在中国开店的流程和规定与美国有很大差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和适应这些新规则。此外，融资也是一大挑战，因为我们初来乍到，缺乏信用记录，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那倒确实是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新移民家庭在初来乍到的时候都会有这方面的困扰。那这些挑战你们最终是如何克服的呢？
我们参加了许多当地的创业培训课程，并寻求社区中的创业者和移民组织的帮助。这些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支持。我们还通过众筹平台筹集了一部分启动资金，最终成功开业。此外，我们通过不断学习和调整，来适应当地的商业环境和法律要求，逐步克服了这些挑战。
哇，听上去是很特别的这个成功经验啊。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呢？
当然有。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品质和服务。我们不仅提供正宗的中式美食，还注重与顾客的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反馈。比如，我们会定期在社交媒体上进行顾客调查，了解他们的喜好和建议，并根据反馈调整我们的菜单。此外，我们也非常注重社区活动，通过赞助和参与社区活动来提高我们的品牌知名度，吸引更多的顾客。另外，我们非常重视员工的培训和福利，确保他们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例如，每个月我们都会举办一次员工聚餐，大家一起交流心得，增进感情。这不仅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也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忠诚度。我们还通过创新和多样化的菜品吸引顾客。最近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健康菜品，迎合越来越多注重健康饮食的顾客需求。这些都是我们在经营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希望对其他有意在美国创业的移民家庭有所帮助。
听上去是非常聪明的一些措施哦，非常有效，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措施。看来你们的餐厅，我相信一定是很受欢迎的一家餐厅，无论是对于中国人的口感，还是说是西方的口感，对吗？
是的，我们的餐馆确实得到了很多顾客的喜爱。我们不仅提供传统的中式菜品，还根据当地人的口味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比如，我们在一些菜品中增加了更符合西方人口味的调料和烹饪方式，受到了很多本地顾客的欢迎。同时，我们也保留了一些非常正宗的中式菜肴，满足那些怀念家乡味道的中国顾客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成功地吸引了不同背景的顾客群体，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我们餐馆的美食。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提供美味的食物，更是希望通过美食传递文化和情感，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在我们的餐馆找到家的感觉。
那在这个宣传我们传统美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有趣或者感人的故事呢？
有很多有趣和感人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一个老顾客带着他的家人来庆祝生日，他告诉我们， 他一直把我们的餐馆当作第二个家。他说，在我们餐馆里，他找到了家乡的味道，每次来这里都让他感到很温暖。这让我们非常感动，因为这正是我们开这家餐馆的初衷，希望能够给顾客带来家的感觉。还有一次，一对新移民夫妇刚到美国不久，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熟悉的中餐，无意中发现了我们的餐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尝到了久违的家乡味道，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从那以后，他们成为了我们的常客，每次来都会和我们分享他们在美国的新生活。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我们不仅是在做生意，更是在用美食连接着人们的情感和回忆。这些感人的时刻是我们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
确实是啊，我想起我刚来那会儿也是疯狂的到处找，在 Google Map 上面找附近哪里有中餐厅，就为了尝一尝这个家乡的味道，让我感受一下。因为我刚来那会儿还不太会烧饭，像现在的话做饭已经是很可以了，但是刚来的那时候真的是吃上一口家乡菜会让人感觉好很多，那种陌生的感觉。
完全理解，这种感觉我们也经历过。刚来的时候，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不同的文化，确实会让人感到不适应。能够吃上一口熟悉的家乡菜，真的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安慰和归属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开这家餐馆，希望能够为更多的新移民提供这种温暖的感觉。能听到像您这样的故事，也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和鼓舞。这不仅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在异国他乡也能找到一份家的味道。
那听起来您的餐厅应该是你们夫妻两人共同来合作经营的。那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您和您的丈夫是如何来进行分工合作的呢？
是的，我们的餐馆是我和丈夫共同经营的。在创业初期，我们就明确了各自的分工，我主要负责餐馆的运营和市场推广，而我的丈夫则负责财务管理和供应链。他的支持和帮助是我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日常运营中，我会关注餐馆的服务质量、菜单设计以及顾客反馈。为了确保我们的餐品始终保持高质量，我也会定期和厨师团队讨论改进菜品的方法，并根据顾客的建议进行调整。我的丈夫则主要负责管理财务、控制成本和维护与供应商的关系。他非常擅长数字和预算管理，确保我们的餐馆在财务上保持健康稳定。此外，他还负责寻找优质的食材供应商，确保我们能够持续提供新鲜和高品质的食材。这种分工合作使我们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确保餐馆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良好的管理。我们定期沟通，共同讨论餐馆的发展策略和面临的问题，确保我们在经营过程中始终保持一致的方向和目标。这种紧密的合作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也让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加紧密。
好的，李女士，听上去你们在创业初期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哈。那我记得您之前说您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在创业初期的时候，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您和您的家庭是如何来分配这个时间和精力的呢？
创业初期确实非常忙碌，但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共同克服困难。我们家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表，确保工作和家庭时间分配合理。我和丈夫会分工合作，共同照顾孩子和处理家务。孩子们也会在店里帮忙，这让他们学会了很多实际技能，理解了我们工作的辛苦。我们也会确保有质量的家庭时间，例如每周末我们都会安排家庭活动， 不管是一起外出游玩，还是在家做饭，这些时间都是我们与孩子们增进感情的重要时刻。虽然有时会感到压力，但看到我们的努力得到回报，一切都很值得。我们相信，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我们成功的重要因素。
嗯，当然。嗯，无论是上班族还是说是在自主创业，我相信来自家庭成员的这个信任和支持一定是使家庭成员走向成功的基石。
完全同意，家庭成员的信任和支持确实是我们成功的重要基石。无论是遇到困难还是分享喜悦，家人的陪伴和理解都是最强大的动力源泉。每当我们在创业过程中遇到挑战时，家人的鼓励和支持总能给我们带来前进的力量。这种紧密的家庭纽带不仅让我们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团结。
您的两个小朋友在这个美国的学校生活怎么样？他们觉得还适应吗？对于这个新环境。
孩子们在学校生活得很好。他们一开始也遇到了一些语言和文化上的挑战，但通过学校提供的语言课程和课外活动，他们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我们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这帮助他们结识了许多朋友，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友好和支持，这让孩子们感觉很受欢迎。通过这些经历，他们不仅提高了语言能力，还学会了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与人相处。
嗯，
现在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成绩也很优异。
嗯哼，
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在这里茁壮成长，变得更加自信和独立。
当然，他们有参加什么课后的活动吗？然后小男生有没有什么是他最喜欢的运动项目？
是的，孩子们都积极参与课后的活动。我们的儿子特别喜欢篮球，他每周都会参加学校的篮球训练和比赛。他对篮球充满热情，这不仅让他在运动方面得到了锻炼，还让他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篮球比赛和训练也教会了他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和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冷静。我们的女儿则喜欢艺术和音乐，她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和绘画班，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进行练习和创作。通过这些活动，她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艺术和音乐技能，还增强了自信心和表达能力。这些课外活动不仅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了新的环境。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映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映社区，电话4254407587。
培养了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在这些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和快乐。
那林根先生，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孩子现在的状况和在中国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呢？
是的，我们确实注意到孩子们在美国生活后有了很多变化。首先，他们变得更加独立和自信。在中国时，我们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家里有很多人可以帮助照顾孩子，但在美国，家庭成员较少，孩子们需要更多的依靠自己，这锻炼了他们的独立能力。其次，孩子们的语言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虽然他们在中国已经学了一些英语，但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的频率大大增加，这让他们的语言能力迅速提升。现在，他们不仅能够流利地用英语交流，还能在学术上取得好成绩。另外，我们发现他们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更注重个人的兴趣和创造力。美国的教育环境比较宽松，孩子们有更多的自由去探索自己的兴趣。这一点在他们的课外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儿子对篮球的热爱和女儿对艺术和音乐的兴趣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支持。总的来说，我们很高兴看到孩子们在美国适应得很好，变得更加自信、独立和多才多艺。虽然移民的过程有挑战，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和变化，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确实，看起来他们非常喜欢这里的生活。
是的，孩子们确实非常喜欢这里的生活。他们不仅适应了新的环境，还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结识了很多朋友。这种积极的态度和适应能力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看着他们在这里茁壮成长，享受生活的每一刻，我们觉得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这不仅让他们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也让我们全家在新的环境中找到了新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那在家庭教育方面，您和您的先生的这个家庭的教育理念是否有所改变呢？因为按照您刚刚所说的，你们是9年之前移民过来的，那看来两个孩子在国内也是接受了一定的那个小学的教育的，那现在到这边来了之后是这个样子，那我相信在这个教育方面他一定是有所改变的，对吗？
是的，移民到美国后，我们在家庭教育理念上确实有了一些变化。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孩子的学业成绩，更多的是让他们遵循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知识的积累和考试的成绩。来到美国后，我们逐渐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考试成绩，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美国的教育体系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让我们意识到，教育应该更多的关注孩子的兴趣和特长，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力和热爱。因此，我们开始鼓励孩子们多参加课外活动，探索不同的兴趣领域。比如，儿子对篮球的热爱和女儿对艺术和音乐的兴趣，都得到了我们的全力支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孩子们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还能在体育、艺术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此外，我们也更加重视家庭内部的沟通和情感交流。在美国，孩子们在学校和社会中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文化和观念。
对，
我们希望通过开放的家庭氛围，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价值观。总的来说，移民后的教育理念更加开放和多元。我们希望孩子们不仅能在学业上取得成功，更能成为全面发展、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人。这种转变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和谐，也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感到更加快乐和充实。
您刚刚提到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文化的包容度，那么您是如何在家庭中传承这个中国文化的？你们在家里面是讲英文，和孩子们讲英文还是讲中文的呢？
在家庭中传承中国文化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但我们一直希望孩子们能够了解和保持自己的文化根源。
对，
因此我们在家里尽量创造一个中西结合的环境。首先，我们在家里主要使用中文交流，这不仅帮助孩子们保持他们的中文水平，还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理解。我们会在家里讲述中国的传统故事、习俗和节日的由来。例如，在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我们会一起庆祝，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进行各种活动，比如包饺子、挂灯笼、赏月等等。其次，我们会带孩子们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学。我们经常一起阅读中文书籍和观看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纪录片和电影。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知识，还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更直观的感受。另外，我们还鼓励孩子们参加社区中的中国文化活动。在我们所在的社区，有一些中文学校和文化团体定期组织各种活动，
对，
比如中文课程、书法、舞蹈和太极拳等。孩子们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能提高中文水平，还能结识其他华裔朋友，一起体验中国文化。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让孩子们不仅能流利地使用中文，还能深刻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同时，我们也尊重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和接受，让他们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这种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能够自信地在两种文化中游刃有余，拥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更丰富的文化素养。
听上去非常棒哦，很有想法的一对爸爸妈妈。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特别的挑战呢？然后，作为父母，你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呢？如何带着孩子们去克服它的呢？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挑战。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冲突。孩子们在学校主要使用英语，有时候他们会觉得中文比较难，特别是在写作和阅读方面存在一些困难。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一些策略。首先，我们每天在家里安排固定的中文学习时间，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中文书籍、写中文日记，或者看中文电影和电视剧。通过这些有趣的方式，我们让孩子们逐渐提高了他们的中文水平，同时也让他们对中文学习产生了兴趣。另一个挑战是文化上的冲突。孩子们在学校会接触到很多西方文化，有时候他们会对一些中国传统习俗感到困惑， 或者不太理解。我们会通过耐心的解释和互动，让他们明白这些习俗的意义和背后的文化价值。例如，在春节期间，我们不仅会和他们一起准备年夜饭，还会讲述这些食物和习俗的历史故事，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和接受。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和耐心。我们鼓励孩子们自由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并尽量给予他们支持和理解。同时，我们也不断学习和调整教育方法，根据他们的需要和兴趣来进行引导。我们还利用社区资源，参加了很多华人社区的活动，让孩子们有机会和其他华裔孩子一起交流和学习。这不仅帮助他们增强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也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孤单，有很多同龄人在经历相似的文化融合过程。总的来说，通过持续的努力和灵活的应对，我们逐步克服了这些挑战，让孩子们能够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茁壮成长。我们相信，双文化背景不仅是他们的挑战，也是他们未来的重要财富。
听上去真是深谋远虑的父母。那对于孩子们未来的计划，你们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打算呢？
谢谢主持人的夸奖。对于孩子们的未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所发展。我们的儿子对科学特别感兴趣，他现在在学校参加了机器人俱乐部，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在这方面深造。我们的女儿喜欢艺术和音乐，我们也在鼓励他多参加相关的活动和课程。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并为之努力。不管他们选择什么，我们都会全力支持他们。
很开明的父母哈。刚才听您在讲到就是平衡家庭啊，然后工作这一块的时候，我听到您说，即便如此繁忙，繁忙的这个经营餐馆的这个工作，但是您和您的先生依然会安排孩子们进行一些家庭活动，比如说出去旅游啊，比如说到各处去那个参观呀玩啊。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就是你们是如何做到这个家庭和工作之间的这个平衡的，并且将两个孩子都教育得这么好，这么优秀。
确实，找到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并不容易。我们家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表，确保工作和家庭时间分配合理。比如说，每周末我们都会安排一些家庭活动，无论是出去旅游，还是在家一起做饭，这些时间对我们来说都非常宝贵。另外，我和丈夫在经营餐馆时也会分工明确，我主要负责餐馆的运营和市场推广。而他则负责财务管理和供应链，这样分工合作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们非常注重沟通和支持。每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个家庭时间，大家一起聊聊一天的经历和感受。这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孩子们的想法，也让孩子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让孩子们知道，无论他们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在他们身边支持他们，鼓励他们。这样，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更加自信和积极。
您将两个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然后日常的兴趣爱好等等都安排的那么好，那么您和您先生有什么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呢？平时会做一些什么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其实我和我先生也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俩都很喜欢烹饪，所以经常会一起研究新的菜谱，尝试不同的美食。每当餐馆不太忙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家里一起做饭，这不仅是我们的兴趣爱好，也是我们放松的一种方式。另外我们也很喜欢户外活动，每当有机会，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去徒步、露营，或者骑自行车。
嗯，
这样的活动不仅能让我们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也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读书，特别是关于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书籍。而我先生则喜欢看体育比赛，尤其是篮球和足球。有时候我们会一起看比赛，为喜欢的球队加油，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总的来说，虽然工作很忙，但我们尽量在闲暇时间里找到一些共同的爱好和活动，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嗯，确实是，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两个人一定会将生活过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嗯，刚才听您讲到也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呀、聚餐呀，那我想这对于新移民家庭来说可能也是另一个比较大的困惑，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吧，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交到这个附近的朋友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经验？
确实，作为新移民，融入新的社区和交朋友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首先，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刚开始，我们会参加一些社区举办的节日庆祝、集市活动和文化节日。这些活动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当地的文化，也认识了许多邻居和朋友。
嗯，
通过这些活动，我们逐渐融入了社区。其次，孩子的学校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平台。我们经常参加孩子们学校的家长会、义工活动和课外活动。
嗯，
通过这些活动，我们认识了很多其他家长，大家有了共同的话题，慢慢的也就成为了朋友。另外，我们也加入了一些兴趣小组和俱乐部，比如烹饪班、健身俱乐部等。这些兴趣小组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给我们提供了结识新朋友的机会。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很快就建立了新的友谊。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主动与人交流。不管是在超市、咖啡馆还是公园，只要我们愿意主动打招呼，聊上几句，很容易就能认识到新朋友。这些方法对我们来说都很有效。
嗯，
希望对其他新移民家庭也有所帮助。融入新的社区需要时间和耐心，但只要我们积极参与，保持开放的心态，一定能交到很多好朋友。
嗯，两个小朋友的话，在刚来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烦恼吗？
是的，刚来的时候两个孩子确实有一些困惑和不适应，新的环境、新的语言、新的学校，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一开始，他们在学校里交朋友确实比较困难，尤其是语言问题。虽然他们在国内也学过一些英语，但真正来到美国后，发现口语和听力是很大的障碍。他们在课堂上有时候会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在和同学交流时 也会有一些困难。为了帮助他们适应，我们做了几件事情。首先，我们给他们报了额外的英语辅导班，帮助他们快速提高语言能力。学校也提供了一些语言支持项目，这对他们的适应非常有帮助。其次，我们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和社团。通过这些活动，他们不仅能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还能结识到很多新朋友。我们的儿子加入了机器人俱乐部，女儿参加了合唱团，这些活动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朋友。此外，我们也会定期和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老师们都非常支持和帮助孩子们适应新的环境，这让我们非常感激。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家里给予孩子们很多鼓励和支持。每当他们遇到困难，我们都会耐心的倾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告诉他们，这是一段适应的过程，慢慢来，不要着急。通过这些努力，他们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现在在学校里都很开心，有了很多好朋友。总的来说，虽然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但通过我们的支持和孩子们的努力，他们最终克服了这些挑战，适应了新的环境。希望我们的经验能对其他新移民家庭有所帮助。
那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位朋友曾经跟我讲过，就是说对于怎样交到朋友，他的方法是，就是说可以利用，因为以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吧，对于网络还是非常熟悉的，对于各种的新鲜的事物啊、软件等等，所以他就建议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这个资源，比如说 Facebook 呀，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这个TikTok 呀之类的，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吧？
是的，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像 Facebook 和 TikTok 这样的社交平台，不仅能帮助我们保持与国内朋友的联系，还能认识到很多本地的新朋友。在 Facebook 上，我们加入了一些当地的社区群组和兴趣小组，这些群组经常会发布一些社区活动的信息、二手物品交换、寻求帮助的内容。通过参与这些群组的讨论和活动，我们认识了很多住在附近的邻居和有相同兴趣的朋友。 TikTok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平台，虽然主要是分享视频的，但也可以通过评论和私信结识到很多有趣的人。我们有时候会分享一些家庭活动、烹饪视频或者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吸引了很多关注和互动。通过这些互动，我们也认识了一些在当地的朋友。另外，像 Nextdoor 这样的应用程序，专门针对邻里社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了解社区的新闻、活动信息，还可以发布一些寻求帮助或者提供帮助的信息。总的来说，网络和社交媒体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的交流渠道。通过这些平台，我们不仅能更快地了解和适应新的环境，还能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希望这个方法也能对其他新移民家庭有所帮助。
那两个小朋友，您和您先生会给到他们手机吗？手机呀、iPad 这些东西。
是的，这些方法确实很有帮助，特别是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能够快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在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确实受益匪浅。通过这些平台，我们不仅能获取有用的信息，还能结识很多朋友。这让我们在异国他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希望这些分享对大家都有帮助。
确实，有朋友真的是太重要了。那对于两个小朋友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您和您先生会给到他们手机和 iPad 来 就是使用吗？
是的，我们会给孩子们使用手机和 iPad， 但我们对这些设备的使用有一定的限制和管理。
嗯，
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适当使用电子设备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学习和与外界沟通，但也需要注意合理使用，避免过度依赖。首先，我们会和孩子们一起制定一些使用规则，比如每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限制。我们规定他们只能在完成作业和家庭任务之后才能使用手机和 iPad， 而且每次使用的时间不会太长。其次，我们会监控他们使用电子设备的内容，确保他们接触到的是健康有益的信息。我们会定期检查他们的应用程序和浏览记录，了解他们的使用情况。同时，我们也会推荐一些教育类的应用和资源，鼓励他们利用电子设备进行学习和探索。另外，我们也会和孩子们一起讨论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让他们明白如何安全、负责任地使用电子设备。我们会教育他们不要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要随便与陌生人聊天，以及如何识别和应对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会尽量平衡电子设备的使用与其他活动的时间。我们鼓励孩子们多参加户外活动、读书和动手制作等，培养他们的多方面兴趣和能力。总的来说，我们认为适当合理的使用电子设备是可以的，但需要有家长的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们能够健康安全地利用这些现代科技。
是的，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能帮助孩子们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同时保持身心健康。
确实啊，真的是非常睿智的方式和方法了。那对于你们的家庭以及你们的这个餐馆来说，你们有对于未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和规划呢？
是的，我们对未来有一些规划和目标。对于家庭方面，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继续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深造，取得好的成绩，并且找到他们真正热爱的事业。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和机会。对于餐馆，我们有几个具体的计划。首先，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餐馆的规模，开设更多的分店。我们已经开始寻找合适的地点，并且在做市场调查，了解不同社区的需求。我们希望能将正宗的中式美食带给更多的人，
太棒了，
同时也为更多的新移民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其次，我们打算在菜单上增加一些新的菜品，尤其是健康餐和素食选项，以迎合越来越多注重健康饮食的顾客需求。我们正在研发一些新的菜谱，并且会进行试菜和顾客反馈，确保新的菜品能够被广泛接受和喜爱。另外，我们也计划加强餐馆的线上服务。考虑到现在外卖和在线订餐越来越流行，我们希望能进一步优化我们的外卖服务，包括提升配送速度和扩展配送范围。同时，我们也在开发一个用户友好的手机应用，方便顾客在线订餐和了解最新的优惠信息。最后，我们还希望能够更多的参与社区活动，通过餐馆这个平台回馈社会。我们计划举办一些慈善活动和社区聚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我们的餐馆，同时也为社区做出贡献。总的来说，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希望能够通过不断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支持孩子们的成长和发展。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带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力量。
听上去真的太棒了，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了解对于移民家庭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事情，以及全家人 这个共同克服这些困难的这份勇气。那么我相信今天的故事分享一定也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非常感谢李女士做客我们直播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宁静的夜晚陪伴我们聆听了这样一个充满奋斗与希望的故事，就好像幸福在敲门一样。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和我们的嘉宾一起回顾了他们家庭的移民之路，从最初的困惑与挑战到如今的成功与幸福。我相信他们的故事是每一个移民家庭的缩影，是每一个追梦人心中的那份坚定与执着。同样通过李女士的分享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母亲的坚韧和智慧，看到了一个家庭在面对种种困难时的相互支持与鼓励。现在他们不仅在异国他乡扎下了根，还通过了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实现了创业梦想，为更多的新移民家庭带来了家的味道和温暖。此外，李女士和她的丈夫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做法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我相信他们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则和监督呀，引导孩子们健康安全的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呀，完全平衡了这个学习和娱乐的时间。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家庭的力量和温暖，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异国他乡追梦的美好的画面。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只要有爱和支持，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成功。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感谢他们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聆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帮助更多的家庭在追梦的道路上坚定前行。那么，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愿温暖与幸福常伴您的左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 425-440-7587。